在生活中，我们有时会想，
如果我有了那件东西，我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放松了。比如说，如果我有1000万兹罗提，那我就万事大吉了，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
只要通过这次考试，我就万事大吉，再也不用学习了。如果我有了丈夫或妻子，那么一切都会变得井井有条，我就不用再有压力了。如果我在工作中升职了，那我就可以放松放松了。如果能解决这一个健康问题，我就不用再为自己的身体担心了。如果我能退休，我就终于有时间享受生活了。这是一个不错的理论，想想也很有趣，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当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真的满足了吗？我们真的会放松和放松吗？还是我们只是想要更多？
更大的问题是，上帝希望你这样吗？他是否想让你处于完全舒适的状态，从而再也不用考虑你的生活环境？
这就是我今天上午想让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请和我一起翻到《列王记上》第17章。我想开始一个简短的系列布道，探讨旧约先知以利亚的生平。
他的生平在旧约全书中仅有5章记载，但在新约全书中却经常被提及。
当耶稣问门徒，人们怎么说我？他们回答说，有人认为他是先知以利亚。福音书中有些人认为施洗约翰是以利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尽管他所处的环境与我们大不相同，我们今天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呢？
路加福音第24章第27节是我们思考旧约时最有帮助的经文之一。这是耶稣复活后，与两个门徒一起走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在耶稣向他们显明自己之前，这节经文说，就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将一切有关他自己的事用圣经都解释给他们听。耶稣拿着旧约全书，向这两个门徒展示了旧约全书、摩西和先知的著作是如何指向基督的。现在，旧约全书的每一页可能都没有提到耶稣，但这些经文都指向耶稣，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了是和阿们。他们是在基督里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影子。
换句话说，今天上午我们将读到以利亚的故事，但正如希伯来书第3章所说，耶稣是更伟大的以利亚。
我喜欢阅读关于以利亚的故事，因为他为主所做的事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而有力。但我也喜欢读他的故事，因为他也很有人性。可以说他的高潮很高，但他的低谷也很低。
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7章1。
《列王记上》17:1，基列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
我所侍奉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怎样活着，今后几年若不听我的话，就不降露也不降雨。
让我先介绍一下《列王记》的背景。
旧约中的《列王记》和《历代志》分别记载了以色列和犹大国王的历史。第一个国王是扫罗，然后是大卫和所罗门。所罗门之后，王国分裂为北方的以色列10个支派和南方的犹大和便雅悯2个支派。
以色列北方王国的国王基本上都很坏，但南国犹大的国王则是一个混合体，有一些好国王，但他们大多是坏国王。以利亚出现在北方亚哈王的邪恶统治时期，他在位22年，娶了耶洗别的妻子，我们稍后会见到他。
我们对以利亚了解不多，第一节说他来自基列的提斯比，但我们对他的家庭一无所知。但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他名字的意思是我的神是耶和华。他来到邪恶的亚哈王面前，说这块土地将会干旱，未来几年都不会下雨或露水。
为什么不下雨？亚哈王领导下的以色列国崇拜其他偶像，特别是巴利。
这个偶像本应拥有降雨的力量和权威，如果不下雨，就意味着巴利不在他们身边。因此，上帝将使用以利亚来对抗他们的偶像和假神。
就好像上帝说，哦，你以为是偶像巴利给你降雨吗？
让我来告诉你谁才是真正的权威。让我来关闭雨水，不是一天或一个月，而是几年。
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三，你离开这里，向东转，躲在约旦河东的基利斯峡谷。显然，亚哈王不喜欢以利亚的话，所以耶和华指示他离开，躲到峡谷里去。峡谷是两边陡峭的山谷，它是藏身的好地方，但不是居住和停留的好地方。但上帝说，去那里，我会照顾你。
五，他就照耶和华的话去做，他到了约旦河东的凯里斯峡谷，住在那里。六，乌鸦早晨给他送来饼和肉，晚上给他送来饼和肉，他喝溪水。
以利亚听从神的话，前往峡谷。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用飞鸟带来了早晚的食物和水，每天都有食物送来。这听起来熟悉吗？这难道不会让你想起以色列人在旷野时，上帝用玛拿给他们提供食物的情景吗？上帝并没有给以色列人一大盒可以吃三年才过期的加工食品。他告诉他们，除了安息日之外，要去采集当天的一份食物。如果他们想多拿一天的食物，玛拿就会坏掉。玛拿只够当天吃，而且总是够当天吃。这显然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物质需求的供应。
但我认为其中也有属灵的教训。
上帝会供应他的子民。
我们在峡谷中看到了类似的模式。上帝每天会派乌鸦来两次，为以利亚提供足够的食物。
我们在新约中也能看到这种模式。在主导文中，耶稣告诉我们要祈祷，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
这是每日的祷告，他每天都在提醒我们，上帝是我们的供养者，他每天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他，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关系上的。
有一次，我的一个孩子问我，
我们就不能祈祷，说感谢上帝赐予我们一生的食物吗？这样，我们就不用每顿饭前都祈祷了。
我说过，每餐前祷告并不是我们必须做的任务，就像打扫房间一样。饭前祷告是承认上帝是我们的供养者，这是在感谢他今天赐给我们的一切。他喂养空中的飞鸟，那么他对我们的关爱又何止于此？他在峡谷中养育了以利亚，也养育了我们。
他是我们的支撑者，他是我们的帮助。而且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经文中看到的，很多时候他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供养我们。
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九，
你立刻往西顿地区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指示那里的一个寡妇供给你食物，由于干旱，水也干涸了。以利亚可能在那里住了一年，但现在是时候搬家了。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去西顿的撒勒法，这是在以色列国之外。这个地区是崇拜偶像巴利的中心地带。可以说，以利亚进入的不是友好的地区，他要进入野兽的腹中。但神让他去那里，并说，那里有一个寡妇会帮助他。
十，他就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口，
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树枝。他叫住他问，你能不能用罐子盛一点水给我，让我可以喝上一口。
以利亚去见寡妇，他正在捡树枝生火。你可能已经猜到，当时的寡妇通常并不富裕。 他们通常很穷，他们没有多少钱，他们通常是需要帮助的人。
但以利亚听到了耶和华的世界，于是向他要水喝。
当他去拿水时，他说：哦，还能给我点面包吗？
这让我想起了我和一位好朋友一起工作的时候。当时我正在休息吃午饭，我知道我的朋友当时没有多少钱。
我说：我中午要去吃烤肉串，也给你买一个好吗？我朋友说：哇，谢谢你，我会很感激的。
当我要走的时候，快出门的时候，他喊道：我要鸡肉，不要辣酱，配米饭，你能给我带点薯条吗？
正如我所说，这是我的好朋友，我了解他，所以我们俩都笑了。
一分钟前他还会觉得饿，但一旦我说要给他买东西，他就变得挑剔起来，想要所有这些修改和额外的东西。
以利亚和寡妇的关系就有点像这样，他们不是朋友，他们互不相识。当他要水喝的时候，他去给他倒水，但当他去倒水的时候，他说：哟，能给我点面包吗？
12个，耶和华你的神活着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没有面包，只有罐子里的一把面粉和壶里的一点橄榄油，我正在捡几根树枝带回家，给我和我儿子做一顿饭，好让我们吃了就死。
寡妇承认耶和华，但他说耶和华是以利亚的，不是他的，正如耶和华你的神活着一样。然后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很现实，他说他没有面包，他只有一点面粉和橄榄油，他说这只够在他们死前和儿子吃最后一顿饭，这就是他那天的计划。食物已经吃完了，他的希望已经破灭，除了死他别无选择。
虽然很难过，但他没有撒谎，材料只够再吃一顿饭，就这样了。
记住，上帝让以利亚去找这个寡妇，因为他会有食物，但他似乎并没有多少食物。尽管如此，以利亚还是相信了，他相信上帝。
三，以利亚对他说：不要害怕，回家去，照你所说的行，但要先用你所有的给我做一小块饼，拿给我吃，然后再给你自己和你的儿子做一些吃的。
14，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这样说的：面缸不会用完，油壶不会干涸，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以利亚安慰寡妇，就像我们上周在马太福音第28章读到的一样，他告诉他不要害怕，他让他回家为他和他的家人做一些面包，他有一点面粉和一点油并不重要，上帝告诉他这一点点不会用完，在上帝再次降雨之前，油是不会干的。
45，他走了，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因此以利亚和那妇人及其家人每天都有食物吃。
上帝信实于他的话语，也信实于以利亚和寡妇一家，他们每天都有足够的食物。
而且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日用粮，这是一种日常的信心行为。在这里我们没有读到神把面粉装满了罐子，也没有读到神把油装满了壶。
不，他从未满过，但我们读到他从未空过。
当他们醒来去厨房看看油和面是否在那里时，每天都是一次全新的信仰冒险。
面粉和油总是刚好够做当天的食物。第二天他们再回来时，面粉和油都只够做当天的食物。
这个奇迹是否让你想起了另一个奇迹？它让我们想起耶稣喂饱5000人或喂饱4000人的时候，他喂饱5000人时只用了5个饼和2条鱼。当他喂饱4000人时，他用了7个饼和几条小鱼，
最后还剩下很多。
在这两种情况下，食物看起来都不够，看起来食物不够养活所有人，但事实如此。
每当我们举行自带和分享餐会时，我总会想起这一点，就像上周日一样。
周初的问题是，食物够大家吃吗？然后到了周日，人们带着食物来分享，但问题仍然是，食物够吗？于是我们祈祷，但一次又一次，食物总是足够的。
那么，我们能从以利亚和寡妇的故事中学到关于上帝的什么呢？很明显，上帝会供应，这是事实。但在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东西。他如何供养他的儿女？他是如何供养你的？那个几乎空空如也的罐子里有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看到神可以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和意想不到的人来实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我们的神是造物主，这意味着他具有创造力。他使用一只不洁净的鸟，每天给以利亚带来食物。他使用一个并不富裕的寡妇，供养以利亚和他的家人。神可以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和意想不到的人来供应。
我敢打赌，我们可以在房间里转一圈，讲述上帝如何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供养你的故事。在我的生活中，上帝曾多次使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经济上给我带来祝福。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但圣灵在他们心中动工，成为我的祝福。
还有一些时候，神用意想不到的人来祝福我的事工。我不认识的人对我说了一句鼓励的话，让我继续前进。我没有想到，但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鼓舞。
我们必须睁大眼睛，因为很多时候，上帝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行事。
按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帝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在信心中依靠他。他希望你知道你的帮助来自何方。
我刚才说过，人们很容易这样想，
哦，如果我有1000万兹罗提，那我就万事大吉了。如果我有1000万兹罗提，我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我就可以放松放松了。这是个不错的理论，但上帝真的对此感兴趣吗？他似乎更希望我们每天都能为自己的面包而感恩。
我曾和一位朋友聊天，他以前是传教士，现在是牧师。
如今，他的生活在财务和事工方面都很稳定，他为此而感恩。但他说，他有点怀念早年做宣教士的日子。那时候，他们没有多少钱，可以说罐子里几乎是空的。
他说，又几个月，他和妻子不知道该如何支付房租或购买食物，但总是在最后一刻，上帝提供了帮助。
现在你可能会认为，他很高兴能结束这些时刻。你可能会认为他会很高兴，因为他和他的家人在经济上更加稳定了。
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是这样。
稳定不是坏事。但他回想起那些日子，还记得上帝在最后一刻提供帮助时，是多么令人兴奋。他还记得他们是如何不断地跪下祈祷。他们在银行账户中缺乏的是信心。他怀念那种事事依靠上帝的生活。
事实上，我们的一切都依赖于上帝，我们在他里面生活、行动和存在。但有些时候，我们更能意识到自己需要上帝，而有些时候，我们却意识不到。事实上，当罐子满了的时候，我们对神的需要的意识比罐子快空的时候要差。当罐子快空的时候，你每天都会意识到。
也许现在你正处于需要帮助的境地，
也许是身体上的需要，也许是经济上的需要，也许是人际关系的需要，也许是其他方面的需要，而现在你只想摆脱这种状况，你想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你就不必再有压力，也不必再去想它。
于是你祈祷，祈求上帝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大多数的祷告，对吗？上帝啊，解决这个问题吧，让我摆脱这种状况或问题，不管是什么。这些祷告都很好，我们应该带着这些事情去见上帝。
但我们也应该记住，在那些极度需要帮助的时刻，我们体验到了信仰的甜蜜，体验到了依靠我们善良的好父亲的深厚亲情。
回顾我的一生，我记得并珍惜那些充满信心的时刻，那些如果上帝没有出现，我就会被烤焦的时刻，那是美好的时刻。上帝希望你每天都以信心依靠他。
最后我想就这个故事谈一点看法。
本周我在某处读到这样一句话，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但他们说，每一次试炼，每一次考验，都是为下一步做准备。以利亚凭着信心走出来，把预言告诉了亚哈王，这导致他不得不躲藏起来。但上帝通过飞鸟为他提供了食物。后来水用完了，上帝又派他去找寡妇，他没有多少食物，但上帝又给了他，这就引出了第十七节。
十七，过了一段时间，屋主妇人的儿子病了，他对以利亚说，神人，你与我有什么过节？你是来提醒我的罪，杀我的儿子吗？寡妇的儿子病死了，我们知道她是个寡妇，所以她曾经历过丈夫的死亡，现在又不幸失去了儿子。他来找以利亚寻求答案，他问以利亚，发生了什么事？是我做了什么吗？是我的罪吗？但以利亚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此时以利亚回答说，把你的儿子给我吧，把他抱到他住的上房，放在床上。二十，然后他向耶和华呼求，主我的神啊，你使我所住的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你也给他带来了悲剧吗？二十一，然后他在男孩身上伸了三次懒腰，向耶和华呼求，主我的神啊，让这个男孩的生命回到他的身上吧。
以利亚简直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这对他来说毫无道理。为什么上帝会为他们提供食物，让他们活下来，而这个男孩却死了？这让他无法理解。他在这里的情绪是原始而真实的，他向上帝呐喊，
他在男孩身上伸了三次懒腰，祈求上帝让这个男孩起死回生。
二十二，主听见了以利亚的呼喊，那孩子的生命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活了过来。二十三，以利亚抱起孩子，从房间里抱到屋里。他把孩子交给他母亲，说，看，你的儿子还活着。上帝听到了以利亚的祷告，并回应了他。上帝让孩子复活了，以利亚抱起他，把他带到楼下，对他母亲说，看，他还活着。这是我们在圣经中第一次读到上帝让人起死回生，寡妇用信心应对了这一情况。
二十四，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属神的人，耶和华从你口中所说的话就是真理。在第十二节中，他称耶和华为以利亚的神，但现在他相信神的话和神的仆人。
每一次试炼，每一次考验，都在为下一步做准备。以利亚看到上帝通过飞鸟显灵，他看到上帝用几乎空了的罐子开辟了一条道路。所以当男孩死后，以利亚并不相信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尽管这似乎是故事的结局。相反，他祷告了，他相信上帝出现了。
读到这个故事，你可能会想，这简直是一个被浪费了的奇迹。
我是说，这是在这个可怜寡妇的家里，没有其他人看到。
以利亚为什么不在两万多人面前让他死而复生呢？他们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传，并说，4月27日请到体育场观看重头戏，千万不要错过，上帝将让一个小男孩起死回生。
Yolt, 你只能活两次。如果是我们策划这场活动，
我们可能会这么做，但上帝不需要炒作，毕竟耶稣出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浪费的奇迹，我认为这是在提醒我们，上帝非常关心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他关心所谓的大事，比如亚哈王带领以色列人崇拜偶像。他也关心所谓的小事，比如这个可怜的寡妇失去了儿子。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在加密山工作，也在这个可怜寡妇的家中工作。
这意味着他非常关心你，关心你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他是能看见的神，是能听见的神。他知道你的罐子可能快空了，他知道，他关心，你可以把你的罐子托付给他，不管那是什么罐子。
你今天所经历的试炼或考验并不是浪费。
雅各说，我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每逢面对百般的试炼，要以为纯全的喜乐。在你的试炼中，在你的考验中，上帝在培养你，他使你成长，他在使你成熟，他在为你的下一步做准备。列王记上第17章的事件为列王记上第18章的事件预备了以利亚。
今天早上，如果感觉你的罐子快空了，我知道你通常会这样祷告：主啊，请把我的罐子装满。主啊，请装满我的银行账户。主啊，装满我的健康。主啊，填满我的人际关系问题。主啊，装满我的事业。主啊，装满它，装满它。没关系，这些祷告都不错，但当我读到列王记上第17章时，我认为更好的祷告是：主啊，当我的罐子快空的时候，请帮助我相信你。当我拿着这个几乎空了的罐子时，请帮助我把它当作纯粹的喜乐，帮助我明白你现在正在我里面做工。这个几乎空了的罐子不是浪费，而是你在用这个罐子让我成长，让我成熟，让我为下一步做好准备。正如希伯来书所说，耶稣是更伟大的以利亚，上帝使用以利亚使寡妇复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7章中也行了类似的神迹，他也让寡妇的儿子起死回生。不同的是，耶稣没有像以利亚那样祷告，祈求上帝做这件事。相反，耶稣只说了一句，起来，男孩就活了过来。
上帝赋予了耶稣一切权柄，耶稣是肉身的上帝。他来的时候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正如我们上周日所看到的，他亲自从死里复活，一劳永逸地战胜了罪和死亡。只要我们悔改认罪，信靠他为主，我们就能与他建立关系。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把几乎空空如也的罐子拿给他，我们可以相信他的应许，我们可以感谢他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同时也知道我们不是单靠食物活着，我们靠的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我们知道他的应许永不落空，